感谢神借着诗班的献诗来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愿神纪念他们的辛劳。好，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希伯来书的10:19-20。那讲题呢是在基督里，我想也许有注意到后面有三个点，这三个点代表个人在基督里啊，这句话呢就是一个人在基督里呢，它是有很多的意义。那这段经文呢就基本上列述出来了这些意义的重点，但愿呢这些意义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说生活在这个网络的时代，那么今天有网络提供快速的资讯应该是一种便利但是有些时候也是麻烦这个资讯太多太快，让人是应接不暇有没有一种经验你可能上网只是要查一下 email， 然后一大堆东西通通跳出来一下子把你带到哪里去，过一阵子你都已经忘记你刚刚原来到底要干什么那么而且呢这个资讯呢也是真假难辨，来源呢你想求证也不容易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坏消息呢远多过于好消息有些时候好消息呢还是假消息叫做什么 too good to be true 就不要上当但是呢坏消息是很多平安呢似乎是越来越难得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风波平静的生活状态呢通常是不吸引人，缺乏新闻价值比如说一个平静在传统观念中的正常家庭生活，在今天呢大概是不会被拍成电影或者是连续剧这个吸引人的剧情呢需要一些风波起伏然后呢这个剧到雨过天晴生活要开始恢复正常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剧中的结束的时候就是从此过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是我们从小读故事书的结尾，对吧？那么现实的情况也的确显示呢，就是苦难灾祸越来越频繁，人们呢似乎随时会遭受攻击，也许是恐怖分子网络骇客疾病、失业、天灾等等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呢，失业和重病的威胁大概是今天生活中两个最大的阴影直接被冲击的人会受苦，关心他们的人是间接被冲击呢，也会感受到苦难，即使没有被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呢，这一类的消息也是一种冲击，可以腐蚀人们的安全感近代美国颇有声望的这个里根总统，就 Ronald Reagan 呢，在1980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在经济缓慢叫 slow down， 是当你听到新闻报道有不少人失业了，经济衰退 recession 是当你周围有不少人失业了，经济恐慌 depression 就是当你自己失业了上个主日录的那个长老的信息中提到，机器人的科技已经到了要明显的取代人类工作的时候了。巧的是就在过去几天，网络上有不少主流媒体，包括 CBS、 NBC， 还有那个就是每年都会刊登一下个人和公司资产排行榜的那个有名的富比士杂志都发表了类似的估计， 啊。那么其中被认为比较保守的估计是什么？就是大概500万到900万人的工作呢，会在未来十年被科技取代了。那么当然呢，新科技也会带出新的工作机会，譬如说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啊，哎，但是呢，研发和维修机器人也会产生工作的机会嘛，对吧？对，但也许到了一个地步以后呢，很可能连研发跟维修机器人都是靠机器人，也有可能，对。但是那个时代呢，可能还要再过一阵子啊，对。不过这种新科技呢的数量呢，大概是难以弥补呢被取代的工作，而且对绝大多数被淘汰的工作群体的帮助是会很有限的。因为你到了一个年龄以后，想要转行能够进入科技行业呢，究竟是少数人才能做到的。那如果未来十年有点遥，听起来是有点遥远，也有关于今年的一些不愉快的预测。就在今年九天前嘛，1月22号，财经杂志叫 Barron's 发表了一个估计，包括 IBM、HP 就是 Hewlett Packard 啊，那个做那个打印机的，还有微软的14个大科技公司，会在今年遣散33万员工啊。那么有人评论呢，这个估计是危言耸听的。我们自然的倾向是什么？喜欢乐观的看法，排斥悲观的预测啊。那么，但是呢，现实有些时候是冷酷的。去年12月中，美国股市开始下跌，有不少财经专家呢，就驳斥呢，就是股灾将要来临的一个悲观的看法。还有人呢，在电视上坚持认为呢，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高，哎，还会再出现啊股市的新高。然后目前的趋势呢，还是比较符合悲观的看法。所以呢，在今天呢，瞬息万变的这种大环境中啊，我们不应该采取鸵鸟政策，一厢情愿的啊盲目的乐观，但是也不要人云亦云呐，就是跟着惶恐。我们啊，基督徒应该照着神的启示和耶稣的应许来面对这样子的大环境。那么我们知道有句俗话说呢，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么圣经也有同样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好，传道书9章12节，我们请大家来念一下。来，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但是呢，耶稣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啊，我们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告诉我。相信我已经胜了世界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有不少弟兄姐妹陷在苦难之中，教会也是处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之下啊！我们刚刚智武长老祷告中有提到建华师母，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啊，建华师母呢也是啊有起起落落啊，我们也知道每一次神的手托住他。啊，让我们暂时好像能够又有一些心情可以放松一点，但是那种起伏是一直存在的。自从知道他的病情以后呢，我和其人就感觉到生活中有一大块的乌云在头顶上。我们不住地为他祷告啊，总是希望能够听到好消息。每次有他进步的消息呢，就会觉得好像有阳光穿过了那个乌云啊。但是那个乌云呢，就是挥之不去啊。教会里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病痛之中，也有人需要工作。教会弟兄姐妹啊，受苦的阴影之下呢，啊，在就是教会呢，在这种阴影之下，我们会觉得郁闷乏力啊，侍奉乏力呢是难免的。 甚至于我们甚至于还会质疑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啊，暂时不要管别人的事呢？远方的宣教事工是不是应该暂缓呢？这些都是有可能让我们开始去思想的。希伯来书的原始读者呢，是一群受苦的基督徒啊，苦难使得他们觉得乏力啊，对于自己的信仰开始怀疑了。神就在当时借着希伯来书给他们提醒和鼓励，应该呢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啊。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啊，头两节这一段经文，头两节就是19跟20的两节经文啊。那么这经文我们刚刚是读过了啊，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旧约圣经中的会幕呢和后来取代会幕的圣殿呢，是代表神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其中的至圣所呢是被视为是神的居所啊，只有大祭司呢每年在赎罪日才能够进去啊，他进去做什么呢？他是执行一个仪式，就是用牛羊的血为他自己还有以色列人赎罪啊。那么这个条例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这一边的经文我们平常比较不会很熟悉，所以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先请读出埃及记的29章43到45节，请来。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共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再请读利未记16章17节来。至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他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会幕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图，讲到会幕中间有一些帐幕啊，一些器具的摆设啊，里面有金灯台，在圣所啊，圣所是金灯台、金香炉、陈设饼桌子，而那个至圣所呢，就是摆约柜的地方，而约柜上面呢，就是有一个施恩座，象征的神的宝座啊。那么从至圣所进入圣，就是从圣所进入至圣所的门口呢，是被一个很厚的幔子隔开的啊，这个幔子很厚，把它隔开了。代表呢有罪的人不能随便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旧约利未记中有记载，摩西的哥哥亚伦呢，他是首任的大祭司，那么他有两个儿子死了，就是因为呢不按照规矩呢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里面来请读一下利未记16章1到2节。亚伦的然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军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好，然而呢因为耶稣的血呢为我们赎了罪，我们就能够进入至圣所到神面前啊。那么在耶稣之前，从这个首任的大祭司亚伦开始，每年必须也只能够有一次啊，由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执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赎罪的仪式啊。那十九节中间那有一个坦然啊，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他就描述了新约和旧约时代到神面前的两个对比啊。那坦然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有把握，有把握，意思是说能够没有惧怕的到神面前。这是对比过去大祭司是带着恐惧进入至圣所的，因为大祭司本身也是有罪的人，他也会担心不被神接纳而性命不保啊。所以呢大祭司在进入至圣所之前呢，要先做一些避免丧命的准备工作啊。那么我们先看利未记的16章11到13节，我们来请读一下来。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羊牵来，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香火炭，又拿一档捣碎的香料都带入幔子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用香的烟云在柜上恩座，免得他死亡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呢，他的服装也很重要，他必须要穿一个带有铃铛的袍子啊。我们来看，来，请读一下，来。铃铛一个石榴，一个石榴，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至圣所到耶和华面前，即出来的时候，袍子上的铃响必被听见，是不是？好，你从这两段经文能不能体会出啊？旧约大祭司啊，要进入至圣所前是什么心情啊？啊，有没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那种感觉啊？那么而且啊，他从至圣所里出来的时候啊，也许是松了一口气吧，但是呢，很可能已经在为明年担忧了哈、啊。这明年不知道怎么样啊，所以今年最好呢啊，好好安分一点啊。那么第十九节刚刚讲的那个希伯来书十章的十九节那个有把握啊，它是一个分词，意思是它是一个现在分，代表有持续性的，所以呢它的翻译应该是就是我们既因耶稣的血持续有把握。那对什么有把握呢？就是要注意进入至圣所的进入啊，其实不是动词，是个名词，它入口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说可以呢持续没有惧怕的通过至圣所的入口啊，意思是说我们对于至圣所的入口有持续的把握，因为呢有耶稣的血赎罪，我们已经完全被神赦免。这就是在对比旧约大祭司必须每年为自己和以色列人用牛羊的血来赎罪啊。那么第二十节的意思是啊，第二十节意思是啊，我们能够通过挡住至圣所的幔子，因为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脱离灭亡啊，那么而且还能有神同在的活路啊。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呢裂开成了两半，所以因为耶稣呢以自己的身体为人赎了罪，我们就不再与神隔绝了啊。那么要这一个经文，我们要注意一个地方啊，幔子，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翻译是会产生误解的啊。幔子是拦阻有罪的人到神面前来。耶稣的身体是使得被赎罪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幔子不应该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啊。那么合理的翻译是什么呢？啊，就是通过幔子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耶稣的身体开创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九跟二十两节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是旧约大祭司都没有的，就是可以没有惧怕持续的到神面前，因为神是我们的父神，他不仅是神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这就是第二十一节要告诉我们的啊。第二十一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第二十一节说，我们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每个人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恢复了神儿女的 名分啊。哎，这个地方好像刚刚哦，对，这个刚刚这个地方可能漏了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没有惧怕，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啊。那再有一个，好，就这里，对不起啊。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回到神的家里，不再是外面游荡的浪子，这是我们的身份，神的儿女，不再是浪子。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有说，神的家在地上呢，就是教会。我们请读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神身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教会呢，圣经的也有启示，又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请看啊，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请读一下来。那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好，所以呢，在基督里也包括在教会里。我们呢，有的新地位还有新身份，在教会里才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啊。好，这个功能必须要在教会里才能够有效的发挥啊。那么第二十二节我们这里请大家，我把这里念一下来，并我们心中的来，请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诚实通俗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啊，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怎么得到了新的生命。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应该会背的一个经文说明我们现在我们的信主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来，请读一下。若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来到神面前，原意是亲近敬拜神我们应该能够有诚心和信心亲近敬拜神。所以呢，在基督里，也就是在教会里，我们敬拜圣洁公义的神，也是同时在亲近慈爱的父神好，再来就是二十三节，他指出我们在基督里应该有怎样的信心那么这里讲到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么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可信的，他的应许呢是真实的。耶稣没有应许基督徒不受苦难的冲击，他的应许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刚刚那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耶稣的复活证明呢，也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他是超越物质世界的造物主那么他应许教会会有他的同在这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我们请读一下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他也应许他会再来救我们脱离幕后的审判，除去我们所有的忧愁和疑问好，我们来请读约翰福音十六节十六章二十二二十三，来请读。好，耶稣这句话也应该可以解答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困难疑问我们的的确确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想得通，耶稣也知道，因为究竟他是无限，我们有限，所以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疑问。有些时候在查经班里呢，我们查来查去呢，大家谈来谈去呢，也最后也没有一个结论。那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等到见主面的时候就都明白了所以这也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到了时候呢，大概我们也不会再问什么问题了我们只是很感恩就是我们真的是
得救了
啊！我们当初能够接受耶稣是一个大概这一生最明智的决定啊。那么我们在耶稣里必须要有永恒的盼望啊啊！那个永恒的盼望呢，才是真正我们信心的基础，否则你很难坚持信心啊，很难坚持信心的啊啊。那么哥林多前书15:19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请读一下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可怜的原意就是痛苦啊，叫 miserable。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今生的需要信耶稣，最后会很苦，也很难坚持不离不脱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把超过所能理解的限制在所能理解的层面。这些它有一些超过你所能理解的，那你就不管它了，你把它限制在所能理解的层面呢，必然会产生很多的困难啊。我们怎么体会啊？就像有一个人啊，送你一架小飞机啊，那你不知道它是会飞的啊，那你就把它怎么样，当车子往公路上开啊。你可以想想看，你这架小飞机在公路上开的结果是什么样啊？跟你自己跟你同时开车的人呢，都会很痛苦啊，哎，那么你不但没有能够享受到啊这个的好处啊，而且呢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那么最后两节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要坚持爱心的啊的教会生活，我们要坚持爱心的教会生活啊，包括呢亲近神，弟兄姐妹彼此关心互助，还有帮助有需要的人啊。那么我上一次的主日信息呢，是在去年诗班献圣诞献诗的前一个主日分享的，那个经文里面有路加福音的2:14，说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啊。那么接近原文的翻译是地上平安在他所喜悦的人中间啊，在他喜悦的人中间啊。那么好啊，那么我们既然在基督里呢，我们就要坚持爱心的教会生活，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那么因为啊，我们神在耶稣降生给我所给的应许是会有平安在某些人中间，那些人是神喜悦的，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一群人，那么就是指教会。那么基督徒在信仰上要面对的挑战不是靠自己单打独斗可以胜过的，我们需要教会这个大家庭彼此的支持啊，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世界，还有敌对耶稣的灵界的势力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啊。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只是这个物质有形的世界，还有敌对耶稣基督的灵界势力啊。好，那么请读一下以弗所书的6:12，来，因为我们是见执政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也就是说呢，教会在地上是处于属灵征战之中啊。那么呢，当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有这种感受啊。其实有的基督徒到现在也没未必有这个感受，但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现实啊。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就会应该逐渐的会体会到，在现实的状况下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当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没有在这个征战之中，我们一样，我们只是感受不到，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跟着那个敌对耶稣基督的势力走啊，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跟的，我们不觉得有问题。等到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然后才发现要想不跟着那个势力走呢，会有很大的难度啊。 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挑战啊，因为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战争呢是残酷的，体验过的人呢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啊，不敢随便想战争的事情啊。如果有机会看一些当时在二战时候的一些记录的那些影片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啊，为什么当时会这么疯狂？比如说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疯狂的发动战争啊？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前面都在打胜仗，就是觉得很过瘾，整个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很了不起，他们觉得自己是不败的啊。那么所以呢听到的消息都是军队在前方呢啊胜利的消息啊，他们没有去体会过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受的是什么苦，他们只觉得啊，军队在前面得来的是胜利的消息，他们可以享受到的是什么？从所占领的地区所掠夺来的物资，因为原来日本的这个资源少，所以他们的物资就因此呢一下子可以夺取这么多的物资来，所以所有的老百姓，绝大部分老百姓都很一致的支持啊，就是这个对外的侵略战争，一直等到战争战火打到自己家里啊，炸弹落到自己的头上啊，才发现打仗真的不好玩，打仗其实很残酷啊啊！我们都知道最后原子弹的威力，但是呢，真正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的是什么？是美军当时美国特别为日本要加强杀伤力，为日本设计的这种汽油弹啊，因为他们的房子通通都是木造的，所以等于是用火海在就是焚毁东京像这些大城市，所以那些的产生的那种死伤呢，总数大概应该是要还要超过，很可能是超过了这个原子弹的威力啊。那么在太平洋战争的期间，美军在1943年11月20日发动登陆一个小岛的战争，叫做塔拉瓦。那个登陆之前呢，那个小岛是相当小的一个岛啊，大概是几千个日军在守着，那么的确他们做了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呢这个小岛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的战争就是登陆战之前一定是先要轰炸啊，所以呢重型的轰炸机把重磅炸弹呢几乎在岛上呢都丢遍了，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都是这主力舰呢，美国的主力舰都是16寸那个的巨炮啊，也是密集的轰击，所以呢当时的指挥官呢认为这个岛上的日军呢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战斗力了，应该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第一批上去的啊都是带着一种清理战场的心情啊，心情还挺轻松的啊，没有觉得好像觉得很严重的这种事情要发生的上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才上了海滩，其实还没到海滩啊，一方面潮水算错了，很多的这个登陆舰呢都搁浅，所以要涉水而登陆呢，结果呢立刻岸上发动了猛烈的还击啊，死伤非常惨重，几乎是全军覆没啊。这个消息一传来以后呢，大家的心情都沉重了，等到第二波增援的部队要出发前呢，通通都安静的跪下来，由军众牧师带领祷告啊，这就是当时第二批要出去之前都跪下来都在祷告，终于都发现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都发现自己有限，都发现自己很乏力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处在属灵的战争之中也是一样，我们要面对这个冷酷的现实，我们一定也会有乏力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觉得我们自己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够依靠基督，就是在基督里依靠圣灵警醒祷告啊。 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依靠圣灵警醒祷告呢，才能面对啊，这是一个属灵战争的冷酷的现实。所以教会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堡垒啊。看，哦，按错了，好，对，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彼此勉激励服侍教会呢，其实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坚固的属灵堡垒，信心不动摇，才能有平安。我们如今的趋势是个人性和大环境的苦难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吃的、喝的、呼吸的啊，每个地区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每天所接触的啊，自然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人造的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身体检查的结果，真的就像是有一种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俄罗斯左轮枪啊，对吧？叫做 Russian Roulette， 就是俄国人当时折磨犯人的时候，就是左轮枪有六颗子弹的容量，但是只装一颗，然后呢转一转以后，让这些犯人在自己的头上扣扳机，看碰到了就没了，不碰到算你幸运啊。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更要珍惜教会，要好好的经营这个属灵的堡垒啊。教会呢，如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传福音，会有圣灵的带领，让平安在我们的中间啊。那么我也曾经讲过一句话，长大的教会帮助幼小的教会呢，是耶稣的期望，顺服去做的教会呢，是常常有被激励的经历啊。那么我最近去了帕劳，那么其实这个地方跟我们实在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这么多年来好像神就给我们一样一个托付，但是我去了以后就觉得很受激励，因为看到神的确在那边做工，让一群啊，你真的不相信他们会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一些人啊，竟然现在可以啊真心的为神摆上，都是从国内来的啊，那么会去那边打工的已经是国内大概最低层的了啊，很多是受骗的，以为到了帕劳就可以到美国，结果呢也回不去了啊，因为你欠的钱你怎么回事，在那边一天一个小时的工资是两块半到三块啊，一个月大部分的人只会能拿个600块钱，已经算不错的了。所以在两年多前成立教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不是教会，是成立团契的时候，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那这一次我们按照我们的职堂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开拓期教会，然后告诉他们说，三年后希望你们能完全独立，同工们都有信心，三年之后他们甚至更快，他们在财务上独立应该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在信主之前都是斤斤计较的，都是尔虞我诈的，都是一点小或者一点小钱都可以拼命的，但是现在后在两年多前神改变了他们，拿到工资以后二话不说，他们都是拿现金，立刻把十分之一摆在一边奉献给教会啊。很多外面的人说，你们真傻啊，你们怎么会把钱就像送给教会？有意思是什么？几个主要的同工两年下来都有人主动给他们新工作，工资通通加倍啊。那么我告诉他们，在你们幼教会幼小的时候，神会给你们一些特殊的恩典，但是呢，当教会在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准备好，撒旦不会甘心的，会有攻击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要坚定， 你们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个教会，神现在给你们这个教会，就是要给你们一个属灵的堡垒，不仅是一个家，不仅是你在里面得到安慰的，同时也是得到激励的，也是得到保护的。所以不要到时候不要气馁，要凭着圣灵啊，在基督里警醒祷告啊，让神带领你们啊，你们就会看到神更奇妙的工作会在这里。同样的，也在这里，我们彼此勉励，愿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是一个我们愿意摆上的教会，是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坚固的堡垒，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家，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攻击的时候都能够有保护，我们在乏力的时候能够得到激励，我们在途上的时候能够有平安，有力量从我们的主耶稣来，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完全了解我们，所以你常常给我们一些激励。我们在这里也感谢主，让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能够有一样一个教会，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家，让我们常常能够在这里得到你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疲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乏力的时候能够重新得力，这也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堡垒，在这里求你保护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为建华师母献上我们的祈求，我们真是求你能够施恩典医治在你所爱的使女的身上，也在这里为我们的有朋牧师向主献上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位忠心服侍的牧师，他们夫妇在我们中间的服侍，他们的辛劳求主纪念，也真是求主恩待，赐下医治，赐下恩典。也在这里求主看顾我们中间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按照主的应许，让我们能够里面有平安，同时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那永恒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你会来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和我们心中的疑问。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